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承恩，我为你预备了有14讲内容的《民数记》经卷的讲解，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每天呢按时学习《民数记》经卷讲解的时间。今天呢进入了这个讲解的第7讲，我们稍后呢会集中看《民数记》的第15章经文内容和重点，所以邀请弟兄姊妹现在可以先做一些预备，拿好圣经，翻到《民数记》的第15章。而今天这一部分的讲解呢，崇恩也为他预备了一个标题，就是以色列民的叛逆与回转。邀请你现在开始就用心收听。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当我们翻开《民数记》15章的时候呢，看到这一章圣经呢是属于律法的记述，这部分跟《民数记》以后18到19章有关的律法记述呢，可以说是彼此平衡的。我们现在先来简单的说说《民数记》15章的内容重点吧。在《民数记》的15章。提到了献祭的指引，又记下了一位不守安息日的以色列人被判死刑，显示了神所定的规条是相当的严厉的，赏罚分明，这是执法的不二法门，也是必须的一种的精神。但是呢，神不单是一位立法者，同时也是执法者，所以我们记得神是绝对轻慢不得的。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在衣边上缝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为什么呢？目的呢，就是提醒他们纪念神的一切诫命，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可以看见法利赛人呢反而是利用了这袋子来炫耀自己的虔诚，他们还故意把这袋子放宽加长，用来引人注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原本给自己提醒反省的这个原意了。其实从《民数记》经文的发展看来呢，从15章开始到第19章，这是属于以色列民受罚之后真正漂流在旷野的一段时期。以色列民在巴兰旷野犯罪之后，上帝要求他们回转，在经由红海往旷野去。后来我们又会从经文当中发现一件事，当百姓回到巴兰旷野，或者叫做寻的旷野之后，那个时候他们受罚漂流呢已经来到了40年的尾声了。另一方面，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经文的话呢，《民数记》15章出现在14和16章中间呢，也有它本身相当独特的意义的。首先呢，上帝惩罚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件绝顶失望的事情， 令他们很沮丧的一件事情，因为进入应许之地这样一个盼望呢，已经变得遥遥无期了。他们或者会这样想，啊，40年后啊，我还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应许的迦南地吗？然而，以色列必须进入应许之地，才能够遵守到民数记十五章这里所记下的律例。故此呢，当上帝向百姓启示这些律例的时候呢，也是说明了一件事，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势在必行，一定会实现的。民数记十五章末段强调了，上帝就是以色列民的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如今呢，他们不用再返回埃及，而是要好好的预备进入神为他们准备的应许之地。另一方面，十五章里的律例要求到以色列民的顺服，还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且呢，他们要归耶和华为圣。而这个要求呢，不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哈。百姓需要在应许之地来顺服神。同样的，目前他们在旷野，也要顺服神。民数记十五章36节提到，因为犯安息日而被治死的人呢，正好就是像那些叛逆的要求治死加勒和约书亚的人所发出的一个重要的警告。但是偏偏很快进入到民数记16章呢，以色列民所犯的罪呢，就反映了他们还是继续叛逆上帝的命令，而且也冒犯了上帝圣洁的秩序。所以他们在16章所犯下的罪，就使他们变得更加罪大恶极了。关于民数记的第十五章啊，我们进行一些分段讲解的话呢，就可以按照上帝在经文其中3次晓谕摩西啊这样的记载呢，作为一个段落的划分。第一个小段是15章1到16节，这里是应许之地的献祭条例。第二个小段落，15章17到36节，关于可赦免和不可赦免的罪。第三个小段落，15章27节到41节，顺服以致成圣。当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所记载的律例的时候呢，肉眼看来呢，好像很凌乱。但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就可以看出里面紧密相连的关系。首先呢，世世代代这个词语呢，是贯穿了整章的经文。你可以参考民数记15章的15节，还有21节、23节、28节，都提到世世代代。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15章当中的吩咐呢，似乎是包含了所有的律例。其中一个例子是素祭，这要加在所有还愿的、甘心乐意奉献的，以及呢在一切节期当中要献的祭之上。还有就是其他献祭的规则，为的就是要提醒以色列民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哈，使他们不会误犯上帝的律法，或者随意的就触犯了律法。如果真的有误犯的话呢，就要按规定献上附加的素祭。总而言之呢，民数记十五章的内容呢，是由世世代代所有一切这些的词语概念来连贯而成的，代表了全部包含在内的这种的意思。 至于民数记有一些个别的段落，好像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还有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看来呢似乎是独立的经节段落，其实呢他们都是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律例的一些的例子。民数记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说明了误犯的罪不但包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也包括了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就进一步说明犯上不得赦免的罪呢要被处死，就像在安息日捡柴的人一样的下场。我们看民数记的十一到十六章，这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一直叛逆上帝而走了下坡路，面对着从神而来的管教和惩罚，是相关这一方面事情的记载。至于第十五章呢，就是他们在走着这下坡路上的一段的反省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啊，可能心中也会想，这样叛逆的以色列民还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吗？那民数记十五章百姓的反省呢，我想就能够解答我们这样的疑问。第一方面，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探子的故事当中，虽然以色列民的失败带来了他们的危机，但并没有废弃了上帝与他们之间所立的约。当中的律例强调着一件事情，上帝必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表明了以色列民呢最终一定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第二方面，民数记十五章看重的是献素祭和奠祭，而这些祭呢所使用的农作物都强调就是以色列人必定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因为只有他们到了迦南地才能够定居耕种，才能够用那里的收成献祭给神，而百姓到了迦南地就有丰足的收成，有足够的农作物，素祭和奠祭就是随着每一次的火祭所献上的，故此呢应许之地的农作物收成呢也必然是丰足的，才能够达成十五章这里所说到的这一项献祭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就算当时百姓是叛逆的，但是神的约跟以色列人的约仍然有效，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透过十五章关于律例的献祭的一些的安排呢，显示了最终神带领他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应许呢，一定会应验。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当我们研习民数记十五章这里记载的律例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的律例是超越了不同的限制的，而且也涵盖了最大的范围。让我举几方面的例证来说明一下哈。第一方面呢，这里的律例不受时代的限制。第十五章多次提到律例是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所要遵守的，民数记十五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三十八节等等哈，所以呢，这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代表了上帝的恩典超过以色列人能够承受的这些的惩罚，恩典超越了惩罚，是延续到世世代代永不间断的。第二方面，这样的律例不受种族的限制，十五章的律例超越了以色列民本身这样一个范围的，因为这律例呢，还包含对其他寄居在以色列民众中间的外邦人呢，同样是有效的。第三方面，它的超越性呢，在于不受献祭规条和种类的限制。那以色列民的举祭本身带有感恩的意思，他们不但为农作物来感恩，也为人力加工的作物来感恩。至于素祭和奠祭呢，本来是在初熟节、五旬节的火祭当中就一起献上，那现在的定规呢，超越了这样的限制，所有的节期和还愿祭与甘心祭是同献的。这些呢，都表明了上帝的恩赐非常丰富，他是愿意赦免人的一切罪孽的。即使人真的误用了律法，但只要这个人他真心的愿意悔改，也向主献上赎罪祭呢，那么上帝也必定赦免他们的罪，不论是对以色列民还是对外邦人，神呢都是一视同仁的。那从刚才所说的三方面的超越性哈，我们就能够看出上帝的恩典确实广大，但是以色列会众还有以色列的个人呢，仍然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因为神的恩典绝对不是叫人可以放任。所以呢，那些任意妄为的人还有故意犯罪的人呢，是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公然藐视上帝的人当然要接受神的惩罚，就像今天现代人触犯了法律呢，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这并不是说神的恩典不够，也并不表示上帝没有施恩，而是反映出人本身的问题，是人不肯真正的悔改，因此看不到上帝的圣洁尊荣，甚至不肯尊崇他，拒绝接受主的恩典。那在十五章当中呢，那个犯了安息日的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了。民数记十五章的中心部分是关于误犯者献祭得到赦免的条例，这部分在22-31节我们可以看到，不得赦免的罪就是呢，擅自行事亵渎上帝的罪，这是本章经文的一个主调，从而在律法的条文上为民数记13-14章中犯罪的以色列民呢，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所以呢，以色列民他们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样的责任呢，并没有地域的限制，所以无论他们是在应许之地还是身处在旷野地方，他们都要同样的，就是遵守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犯罪之后呢，也必须全心全意的向主认罪悔改，然后向主献上祭物。只有百姓愿意担当神的选民，遵守上帝的道德还有礼仪的律例呢，他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成为属神的圣洁子民。百姓受惩罚可以向神献火祭，这是合宜的，这是神与人的立约关系被更新的一个开始，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跟从上帝顺服上帝的人来说呢， 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人的身上呢找到记号的。而就着当时啊在旷野的生活来说，他们以色列人可以靠着衣服底边啊的穗子还有蓝色的带子来作为顺服神的一个记号，一个表征。这甚至表明了真正顺服神的以色列民跟主的关系呢，其实已经超乎律法的层次，达到了一个恩典的层次。因为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他们顺服律法呢，就是向上帝表达感恩的一种很自然的表现。民数记当中超乎律法的精神，这个呢与新约圣经的精神呢是十分相近的。因为新约圣经的信息以上帝的恩典来作为中心，民数记十五章一而再地强调了律例是要扩展到外邦人的身上。以色列民既然曾经寄居埃及，那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呢同样哈也是寄居者，故此呢他们应当接纳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这一种不分种族的精神同样是新约圣经的精神所在。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知道都明白，来自上帝的福音呢是预备给全世界的人类的，当中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地域等等，没有人会被拒绝在福音的门外的，他们都属于福音要拯救的对象。在民数记当中我们发现哈，当中的律例呢也彰显了这种包含了全世界的精神。非以色列民他们不但能够参与逾越节，他们也能够出席所有节期的献祭活动。从这一些参与的包容就看出神的恩典同样呢惠及外邦人，只要他们认识真神，也愿意顺服遵行神的吩咐。当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呢，这个第十五章哈，就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参与着以色列民的事务。摩西虽然是以色列民的领袖，但他实际的角色呢是执行上帝命令的人。律法的根源一定是上帝，而不是人类或者是人类的社会，所以律法的地位呢因此就变得神圣了，因为是来自上帝的吩咐。任何冒犯上帝律法的人呢都是亵渎上帝的人。说到这里呢，崇恩就想尝试哈把上帝的律法这个观念放到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做一些的对照和反省了。当我们看中国文化的时候呢，当然里面没有上帝的律法这种的观念，而中国古代所出现的法家呢也有所谓重权、重事、重术几种不同的取向，还是呢把律法看作为君王管制百姓的一种工具而已。因此呢律法在百姓之上但又在君王之下，律法本身呢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位的。然而中国百姓是相当希望哈君王呢懂得透过执行律法来好好的管制国家，他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位贤君，所以呢中国人呢都希望呢有贤君的出现，而君王呢最好有圣贤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使用这些法呢对民众百姓来说呢就带来好处和帮助了。但我们知道一旦律法是出于人而不是来自上帝的话呢，根本没有神圣绝对的一面，只会沦为统治者满足私欲的一种的工具。举个例子来说吧， 就像在唐朝唐太宗，当年呢的确带来了中国的盛世，但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上，也借着律法杀害兄长，又逼父亲呢让位给自己，利用了律法为自己得到利益好处，还是呢玩弄着权术。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本身也是这样无法无天，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玩弄权术啊，还有这些的法治，那百姓又怎么能够得到真正太平安稳的生活呢？但是在以色列的民众中间就不同了，因为他们的律法是来自独一的永活的真神，所以这些律法的背后呢，有着神的心意，有着神的把关和进行赏罚，表达了神要怎样建立他民众的最完善的一种的心思。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要反省哈自己属灵的生活，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呢？我们是否因着经历过上帝无条件的爱，以致他无穷无尽的恩典在我生命中的显明，我会甘心乐意的跟随他，顺服他呢？还是呢，我只不过为了做一些事情而配合神的要求，老是觉得不过是为了责任，不过是为了害怕惩罚呢？对现今的基督徒来说，遵行主的律法和诫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因着爱神的心，我们来遵行主的诫命，也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来服侍他，因着爱，我们跟随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崇恩继续与你分享《民数记》的第八讲，我们看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经文的要点，学习的主题是信心的试探，叛逆的可拉挡，请继续按时留意收听，也鼓励弟兄姊妹登入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找到呢能够帮助你学习圣经的材料。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帝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